六月末，北大清华因争夺状元闹得不可开交，微博互指对方砸钱抢新生，不少网友认为斯文扫地，风范尽失，要求招生人员疯抢优秀生源，深层的本质就是对神坛的眷恋。作为偶像的大学，他们对外展示神迹与魔法已与教育本身无关，而北大清华的问题也是中国教育的问题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
各位境界的听众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平安，欢迎收听《境界有声》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是境界独立出品《教育前线：北大清华砸钱抢状元的反思》，文刘超。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消息，2015年中国高考报名考生共942万人。高考牵动着千万考生、家长、教育工作者乃至全社会的心绪。身在局中，考生与家长紧张焦躁、忐忑不安。六月里度日如年，身在局外，国人仍以极大热忱关注着高考这根指挥棒的动向。然而，就在今年六月末，北大清华这两所中国最高学府却在万众期待与瞩目中，因争夺生源闹得不可开交，将高考大戏再一次推向高潮。6月28日上午，北大四川招生组发布了一条微博，说这两天微信微博上关于招生大战的讨论极多，某校输红眼之后的做法让人哭笑不得。随后又发了一条微博，声讨某校招生组给文理科前10选择北大的考生挨个打电话，称北大欺骗了他们，不会满足他们的专业志愿。面对指责，这个某校迅速展开反击。北大四川招生组发布微博不到一个小时，清华四川招生组发布微博说，兄弟，从昨天上午开始，你们就在不断地骚扰已填报清华的某文科2至5名考生，并许以重金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这个道理很简单吧。可能觉得反击的力度不够，重点不突出，清华四川招生组进一步爆料，兄弟，给考生介绍北大情况，让学生更好的选择，你夸张一点也没问题，但非要超越政策，拿钱诱惑考生，就不怕教坏小孩子吗？至此，双方的冲突进一步升级，互相揭短，引发媒体和社会强烈关注。在此事件中，群众的意见非常一致，多是指责与嘲讽，责怪两所大学斯文扫地，尽失名校风范。作为一个大学教师，我认为其实招生人员此举也自有其难处。北大清华招生工作之所以难做，在于他们不仅要能招到好生源，还肩负着笼络高考状元的重任。每个省份只有文理2个状元，却有几十万考生，第二名甚至前100名、前1000名的考生各项素质与高考状元实际相差无几，将生源保持在一定水准，对于名牌大学招生人员来说就已足够。但清华北大这两所大学太特殊了，他们不仅仅是两所大学，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骄傲，万千家长与考生将他们推上神坛，顶礼膜拜，使他们披上了一层神秘又耀眼的光环。对于神坛上的北大清华而言，状元的价值就不一样了。科举制度在中国盛行了千年，产生了无数关于状元郎的诗词歌赋、逸文故事。在中国，状元有着与众不同的象征意义，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神性价值。当状元与北大清华碰撞在一起，交相辉映，北大清华的神坛地位才会稳固牢靠。所以这两所大学对状元有着执拗的偏好。历年来，两校之间的招生大战多围绕各省状元展开， 有人称这种争夺为寡头竞争，是没有第三个竞争者的竞争。根据艾瑞森中国校友会网公布的2015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显示，1977至2014年中国各省高考状元就读最多的三所高校，第一名北京大学784人，第二名清华大学618人，位居第三的复旦大学却仅揽获55人，悬殊可见一斑。圣经出埃及记中记载了一个金牛犊的故事，以色列人的英雄摩西带领民众逃出埃及，来到了西奈山。摩西上山领受上帝的律法，却迟迟没有下来，百姓人心惶惶，聚集到摩西的兄弟亚伦那里。亚伦为了安抚百姓，让他们献出自己的金耳环，铸造了一只金牛犊，然后对百姓说，这就是带领大家出埃及的神。于是大家围绕着金牛犊献祭，吃喝玩耍无比安心。金牛犊是一个偶像，是民众自己创造的偶像，使大家可以用自欺的方式获得满足。无论是泥塑的、木雕的，还是黄金打造的偶像，都不能承担只有真神才能做的工作。对于苦苦挣扎却总是找不到出路的人而言，真神是遥远的，偶像就取而代之，成为希望的寄托。百年来，中国人受了太多的苦，我们渴望富强，渴望昌盛，但在上下求索，不断探寻出路而不得之时，教育就担当起了偶像的重任，知识改变命运就成为了不容置疑的真理。北大清华是中国教育崇拜的集中体现，简简单单的两个名称、两个符号，却将无数的中国学子搞得头晕转向、痴迷癫狂。他们已然成为了全民的偶像，成为了当前中国教育的金牛犊。全国考生敬他们、拜他们，全国家长更是相信他们有着难以言表的魔力，像一座魔法工厂，孩子从一个门进入，出来就会收获成功与幸福。在很多朴实且多少有些愚气的中国百姓看来，一个苦哈哈的乡下娃一旦走入北大清华的校门，全家也便会随之鱼跃龙门，脱离苦境了。殊不知，被全民推向神坛的北大清华担负了本不是他们所能承担的责任，他们不过是大学。百年前，有个著名的英国主教兼教育家约翰·亨利·纽曼，他写了一本在教育领域赫赫有名的书《大学的理念》。书中他给现代大学定了一个基调，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。当然，作为必要的补充，纽曼也强调心智与性格训练具有必要性。不过，知识仍然是大学进行组织与管理的核心。这个观点后来成为了关于大学功能的普遍共识。知识的获取、能力的增长、心智与性格的不断成熟，是现代社会中个人为了履行其职责、完成其使命与呼召的必要装备。财富的增加、生活水平的提升可能会伴随而来，但接受大学教育的目的绝不是获取富足幸福人生。大学不该也没有能力对此做出类似的承诺，将自身打造为一座座幸福人生孵化场。然而令人费解的是，中国的大学，特别是北大清华，仿佛一再做着类似的承诺。中国的家长与学生们不仅诚心相信这种承诺，而且以一个个成功校友的见证来不断强化对他的迷信。被全民合力架上神坛的北大清华，他们已骑虎难下，无法再重回大学本来的功能与地位。与世界各国的名校相比，北大清华缺少自己的特质与性格。北大清华等中国名校多创建于民国时期，虽然饱经战乱，文脉传承还是保留了下来。20世纪50年代，全国进行了高校院系调整， 例如清华大学文科被全部剔除，已经不再是之前的清华了。文革中，中国的高等教育又遭受了灭顶之灾。1977年恢复高考，中国的大学包括北大清华，严格的说都是顶着原本名字占据原本旧址建立的新校。人是知识与大学精神传承的载体，而经过了几十年的动荡，物依旧却人已非。此外，统一化的管理制度也迫使中国大学必须遵循单一的教育理念。2005年，香港大学在内地聚招了11名各省市高考状元。港大强调，我们培养学生不光要看能考多少分数，而是今后在社会上能不能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合格的人。有远景教育目标，招生之时才会拒绝高分低能的书呆子。与此相对，北大清华招生时看不出独特的选材标准，最终只以分数论人。专车接送高考状元之类的新闻，体现的不是对人才的重视，反倒是对虚荣的重视。下死命令要求招生人员疯抢优秀生源，深层的本质就是对神坛的眷恋。作为偶像的大学，他们对外展示的是神迹与魔法，已经与教育本身无关了。北大清华的问题也是中国教育的问题。长久以来，中国人都是以对待偶像的方式对待教育，尤以大学为甚。大学生一度是国民心中最迷人的词语，他们象征着祖国的复兴，民族的强大，他们带给国人一种前所未有的信心，盼望他们可以带领家庭与国家实现富强。于是人们执拗地认为，大学应该做出保证，对毕业生的前途与未来负责到底，以实现国家与人民在他们身上寄托的期望。当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，或是没有足够赚钱的能力时，我们就将矛头指向大学，充满谩骂与抱怨。但是作为一个教育机构，大学本就不应该也无能力承诺提供工作，保证毕业生的经济收入。我们好像一个暴怒的农夫，不停地抱怨公鸡没有下蛋，抱怨公牛不会产奶。如今在中国，当城市教会逐渐发展，年轻的基督徒结婚生子，成为父母，他们也开始为子女的教育忧心。于是各地的教会幼儿园，甚至教会小学、中学，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。基督教教育有别于国内官方的主流教育，以基督信仰为背景，以圣经的价值观、世界观为基础。如果世界是上帝的创造，回归信仰再进入科学是非常有必要的。从世界教育发展历史看，基督教教育也是重要的一支。民国时期，中国最优秀的中学与大学很多属于基督教教育。那一代的外国传教士借助开办识字学校，帮助了很多穷苦人，容神益人，在保守的国度打开了福音的大门，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。不过，无论基督教教育与基督信仰如何亲密，我们仍然要知道，教育就是教育，教育有它的功能职责以及能力限度。今天中国的基督教教育限于特定的条件背景，常常是封闭办学，在封闭中不自觉夸大了教育的能力，扭曲了教育的功能。中国家长与学生将北大清华看作了魔法工厂，进入此门必然收获富足幸福人生。同样的，一些基督徒不自觉地将培养敬虔的后裔，也就是培养基督徒，看为教育的终极目标，将基督教学校也看作了一个魔法工厂。走进工厂，一个小罪人，随后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走出来。一个人必须与神相遇，才能成为基督徒，是神的拣选与恩典。从小生长在基督徒的家庭，在教会学校进行教育，都不能保障一个人一定最终成为基督徒。 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它生长。我们的国家将大学生看为祖国的希望，民族的未来，个别教会也将教会学校的一个个稚嫩面孔看为神国的希望，教会的未来。对于教会而言，这是非常危险的，仅仅将目光向内汇聚，逐渐就会失去对社会的渗透力与影响力。我们不该忘了，基督教学校首先是学校，不是教会，不是宣教团体或福音机构。教育是它的本质与天职，它可以向学生传授有关上帝的知识，引导他们从小亲近教会，模仿基督的榜样，却不能保证培养出合格的基督徒。我们也该常常被提醒，并不是挂着基督教旗帜的教育就是好教育，因为教育有其系统性、科学性，在中外教育史中有许多值得学习与借鉴的经验与规律。如不能充分掌握和依循教育规律，即使是教会学校也无法培养出适应现代社会的公民。当我们清醒认识教育的功能职责与能力限度，破除对大学或是基督教学校的迷信，才能真正将主权交给上帝，敬拜独一的真神，忠心地在地上实践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大使命。
我是空谷的回音，四处寻找我的心，问遍溪水和山林，我心依然无处寻。哦，我曾经多彷徨，四周已无安息土，笑声留不住欢乐，眼泪带不走痛苦。我说生命不稀奇，一声叹息归尘土，放弃一切的追求，任凭潮水带我走。哦，我曾经多彷徨，四周已无安息土，笑声留不住欢乐，眼泪带不走痛苦。有人曾经告诉我，耶稣正在寻找我，他爱能够保护我，他手能够医治我。哦，我心中的快乐，我又见到那太阳，我心紧紧跟随他，我真还要赞美他。朋友，你近在哪里？四处奔跑和失意。如果你还愿意听，让我再来告诉你，耶稣基督救赎主，他曾满足心无数，向他倾诉，向他哭，他必是你的宝足，他必是你的宝足。